常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余茂春指出中俄软肋，话他们最怕的是被起诉后川普24小时内筹集超过400万美元。英媒话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角逐北约秘书长。海南变香港，专家话这个关键原因难做自由港。广州预约制数竟要求祖先名字不可以有敏感字，1000万人民币存银行82年后先可以攞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余茂春指出中俄软肋，话他们最怕的是大陆目前各种社会危机加剧，中共公安部向各地公安局发出三年行动计划，将市县公安局警力下沉基层派出所再延伸至各城乡社区，还要求在三年内建立义务警察队伍，推行群防群治。公安部甚至让警察干预到家庭矛盾、感情纠纷，名为落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据官媒《人民日报》消息话，公安部行动计划要求推进一村一警，2025年底前实现全覆盖。排在计划要求首位的是所谓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不良行为干预矫治，定期开展对学生的法治、安全和预防犯罪教育，这个似乎和之前的白纸革命有关。资深评论人认为，当局此举将进一步扩大警察在基层的行动力量，采用更有强制力的手段对社会进行控制，过去更多的是社区调节手段，现在要用警察手段可以拘留人。居委会的这些组织可以实施行政处罚权，现在通过增建警务室，那就名正言顺通过警察去实施。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教授在芳菲时间节目中说，针对中俄联合声明发表看法，他认为里面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两个国家非常强调所谓的颜色革命，这个反映出他们的软肋，这个就是他们的七寸，他们最怕自己国内的老百姓起来造反。余茂春说，他们最恐惧的好像是西方在里面挑衅，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的治国方针、自己这些政策对老百姓造成非常震荡的一些反抗。这个反映出中共和俄罗斯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剥夺自由的政权，他们最怕是自己的老百姓起来反抗自己，他们最怕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俄罗斯的老百姓认同西方的一些民主自由制度，然后将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他们的政权就垮台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他们真正恐惧的地方。被起诉后，川普24小时内筹集超过400万美元。美国前总统川普竞选团队31号宣布，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川普的消息公开后24个钟头内，他们筹集了400几万美元。川普竞选团队说，超过四分一的资金来自新捐款人，这个进一步巩固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明显领先的地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基层捐款激增证实，美国人民认为对川普总统的起诉是索罗斯资助的检察官对我们的司法系统的可耻武器化。竞选团队说，川普总统2024年的竞选活动由无与伦比的勤奋爱国者联盟提供资金，这些爱国者厌倦了好像索罗斯这些花费几十亿美元去影响我们选举的特殊利益捐助人。新闻稿继续说，在虚假起诉后的前五个钟头内，来自50个州的美国人都在度为川普的竞选活动捐款。一名川普竞选团队官员话俾 NBC 新闻知， 在过去的一日内，仲收到16000份志愿者报名申请。川普在去年11月启动他的2024年竞选活动，川普努力筹集资金，在去年的最后6个礼拜，他通过竞选团队同一个联合筹款委员会拉到950万美元，很多其他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亦向他们的支持者发出捐款邀请。一位共和党策略师告诉 NBC 知，自从川普被起诉以来，全国的共和党竞选团体都出现筹款高峰，我们看到筹款额度数字因而大幅飙升。而在31号，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外，商品供应商所罗门告诉路透社知，川普主题的帽和 T 恤销量飙升。昆尼皮亚克大学29号公布一项调查发现，93%的共和党人和72%的独立选民认为曼哈顿的调查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法律。共和党人说，这宗刑事诉讼案可能会增加川普在明年总统选举中的地位，并为他获得共和党党内提名铺平道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角逐北约秘书长。英国太阳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法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正是竞逐北约新秘书长职位。太阳报报道，一些北约成员国已暗示冯德莱恩今年10月将接掌北约。路透社就报道，北约现任秘书长史托滕伯格预计将按计划在10月卸任，他的任期已三度延长，总共担任秘书长近9年。太阳报引述英国消息人士指，英国可能会否决冯德莱恩的任命案，理由是曾任德国国防部长的冯德莱恩在掌管德国武装部队方面纪录不佳。德国周日世界报先前报道，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和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是接替史托滕伯格的主要人选。北约秘书长并没有正式选举程序，通常由成员国达成共识。海南变香港，专家说党比法大，难做自由。日前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官方说在2025年年底前实现全岛封关运作，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摧毁香港后打算重造一个党控制下的自由港。据第一财经报道，在博澳新闻中心29号举行的蓬勃兴起正当时，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5年来进展成效的首场新闻会上，海南宣布全面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报道说，海南目前已全面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64项工作任务、31项建设项目、海岸建设和27项压力测试事项都在推进当中，确保今年具备封关硬件条件，明年完成封关各项准备，2025年年底前实现全岛封关运作。所谓封关运作，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王毅武说，指的是要在海南全岛建成一个由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封关的概念可简称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进口商品零关税。所谓一线，指的是海南自贸港和全世界的连通，一线放开就意味着和全世界的连通更畅顺，而二线指的是和国内连通。二线管住表明以后海南自贸港和国内的连通是有管理的连通，管理对象主要是货物、商品、运输工具，而不是人员。人员将采取便利化、无感化管理。这条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的话题，30号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但是将海南塑造成香港，海外会买账吗？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分析说，这个说明习近平将香港自由经济、法治搞垮后，其实影响了共产党的某些利益，不要说洗钱了，原本可以做的一些自由的运用，就等于是中国经济有了个缺口，但香港有民主派的诉求，中共容忍不到。目前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又等同不到香港的地位，所以习近平想用海南岛去重造一个自由经济区，吸引外资去投资。如果想将海南变成新香港，纽约飞天大学副教授张天亮在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说，至少要满足三方面条件。第一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可以不受限制随便兑换美元。第二是要有互联网的自由，香港有互联网的自由，但中共不可能开放海南的互联网。第三是要有非常完善的法制，所以习近平想要海南取代香港，就我们讲的这三个硬件条件，中共一个都不可能做到。海南不可能成为中国一个公正享有独立司法的地方，所以想用海南取代香港，只能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广州预约制数竟要求祖先名字不可以有敏感字、清明节将至，广州市日前宣布今年要继续实施预约制数措施，要求民众前往全市各殡仪馆、墓园、骨灰楼等现场祭扫，要先通过广州市清明祭扫预约平台进行预约。不过有网民就反映说，要预约祭扫嗰阵输入祖先嘅名，画面竟显示先人名字唔可以包括敏感字，佢因此无法预约。事件引起热议，在17号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今年广州将继续实施预约制数措施，在3月28至4月30号期间，需前往全市各殡仪馆、墓园、骨灰楼等殡葬服务场所进行现场制数的市民，需通过广州市清明祭扫预约平台进行预约。而在30号陆续有民众反映，要预约扫墓系统却出现先人名字不可以包括敏感字，不少人因此预约失败。对此广州市民政局在30号就回应说，已关注到这个情况，目前系统已修复，如果还有这个情况可以再打电话反映。不过针对民政局的回应，很多网民仍然批评整个预约系统是方天下之大谬，批评清明节扫自己家的墓要预约，还不准先人名字有敏感字。亦有网民认为民政局真是管得太宽了。1000万人民币存银行82年后先可以攞，大陆银行的不安全性一再曝光，浙江省宁波市一名高姓女子2017年将10000元人民币存入银行，定存一年，事后却发现那笔钱在存入第三日就被冻结，询问银行得知要等到82年后先可以攞返，消息令她崩溃。综合六媒报道，这名姓高的女子做生意多年，赚了1000多万人民币，打算将钱存起来生利息，比较各间银行后，发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较高，按该行 4.25% 利率，一年利息可以多100000元人民币，她于是将钱存入该行。后来忙于生意就没理会，直到发现存款快到期才想起这件事，点知一查询却发现该1000万人民币在存入第三日账户就被冻结，高女难以接受，即刻去到该银行 找到当初办理业务的职员，得知存款因质押而冻结，根据协议规定，该笔钱要等到82年后才可以拿。他不服气，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当初办理的是一年的定期存款，并没有签什么协议和质押，但职员就坚持是他亲自委托，还经过公证才会对该笔存款进行质押，不会有错。负责人被要求拿出协议和委托书，只是推搪说拿不出来需要时间。由于迟迟得不到明确答复，高女于是报警，同时对银行举报，希望法律的公证可以追返她的1000万人民币存款。而无独有偶，义乌市丁先生亦遇到类似事件。他在云南做生意，为资金周转方便，就将自己500万人民币现金存入丽江恒丰银行，银行方面亦俾咗一张传单。点知后来想攞钱嗰阵，被告知账户出现异常，钱被冻结，无法取出。更荒谬的是，银行给不出合理的解释，只是说会尽快处理他的提款。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